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工具箱里面一堆螺丝起子，笨重又占空间，真的要组家具、修机器时，就总是找不到对的工具吗？那你可以参考看看 Jakemy 180-in-1 全制霸电动螺丝起子。别看它小小一个，跟铅笔盒差不多大，里头却有高达160种的起子头和20组的辅助工具，不管是一字、十字、五角、六角，这一盒通通都找得到。而且它的螺丝起子还支援电动、手动两种模式，配有三档变速，让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修缮需求自由的切换，从修眼镜啊、手机到组装桌椅、柜子都能够靠它搞定。更棒的是，现在上泽泽预购2024旗舰组合，还有早鸟优惠6折起，现省千元，更加码赠送独家的磁吸手环，让你可以轻松的吸起各种螺丝小零件，不用再担心弄丢啦。优惠的数量有限，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到泽泽抢购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
大部分人其实想要看立论的，大部分人喜欢看 argument， 就是大部分人其实不喜欢看别人碎碎念，大部分人其实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想跟什么答案。大部分人需要的资讯，第一个是资讯性是够的，然后而且他可以他有明确的论点，他可以直接这样告诉我。其实大部分的人不排斥接收到这种东西。
OK，
对。可是这东西回应到如果是创作者的本身的话，我要很清楚我今天是在为
别人产出，
别人产出跟别人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欢迎回到我们强者我朋友。那镜头外的还有我们计划洋洋，今天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好，那今天来宾呢是被誉为科技导读接班人的漫报主笔 Manny。那 Manny 到底强在哪里呢？首先呢，他的这个电子报订阅户高达了将近30,000人。那可以说呢，在台湾如果是想要稳定的接受产业跟商业策略的分析的话呢，漫报的这个电子报还有 Podcast 完全可以说是必读跟必听的。那再来呢，他本身也做过很多的工作，那有超多的角度的产业观察可以分享。最后是呢，他跟这个 Angela 一起主持的 Podcast， 除了刚刚讲过这个知识含量爆表之外呢，听众爱到不行的还有这个 Manny 不定时的 emo 碎念。所以呢，还没有听过漫报的大家今天一定要来感受一下。那 Manny 要不要先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Manny。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今天会录音。
真的假的？你有讲吗？
有。好，我可能下意识屏蔽这件事情。
不过呢，在开始之前就要来先问一下志奇了，你跟 Manny 怎么认识的？
我跟 Manny 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我们之前是在一个加速器，对不对？
对，应该是很久以前，然后我以前上上一份工作，然后刚好可能那时候要办讲座吧，还是干嘛之类的。
对对对，找导师我记得。
对对对，反正当时我那份工作就是我们 run 一个有点像新创加速器，然后当中会参与一些早期的投资。嗯，然后可是你知道加速器就是会找一些 mentor 嘛，因为大部分的事情我也不会。所以当时我就是网络上就是狂搜各种我觉得是个咖的。
是这样。
对对对，全部广撒，然后每个都亲自去开发这样子。那我也因为那段时间所以认识了很多人这样。
因为那时候是我其实去讲了几场课。然后也跟里面其实有几个团队变得很好，像 First Story 就是在里面，然后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变成算好朋友，就会传一些仔仔好友这样子。
所以你是那时候的导师？
算是导师吗？好像算是导师欸，好像我记得还有评分，然后给一点回馈这样子。
嗯，太久远的事我已经忘了。但后来其实我跟志奇就比较都不是工作上的往来啦，
对，
就是比较像朋友，然后就会乱聊天这样子。
没错没错。然后就让他开始做 podcast， 就会丢给他说：“哦，我觉得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让他很痛苦。
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先去蹭他们。
哦，对，好像是这样子。
没错，对，最早期的哦，对，就是因为我 podcast 基本上不做访谈，但我每次说我不做访谈以后，就会被 challenge， 他们就说：“哎、欸，你之前不是跟志奇访谈过？”我就说那个是以前的事，现在已经不做这件事情了。
对，现在不能够再去蹭，好可恶。
没有，现在是我来蹭你们吧。
但我觉得那一集很好听欸。
对啊，还蛮好听的吧。有的时候人生会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时段之后就有一些体悟，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体悟好像可以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跟别人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打字的话其实有点无聊，就是它就不会是一个来回然后跟再碰撞的过程，然后我就想说啊，可不可以再去那边。我上次好像就跟你讲说，欸，我最近有些体悟好像可以去聊。
对对对对，
那他们就一直以那个产业角度然后一直挖一直挖，说你们公司怎么做，你们公司怎么做。
对啊对啊，有些都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想，对，我好像是这样做，哦，原来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哦，我都不知道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些观众可能他不知道漫报主要的主题，就刚刚我们讲的一些新创啊讨论。那你有没有我觉得可以直接分享几个故事，就是你自己觉得很惊奇或很赞赏这个创业点或成长策略是有点启发的，在你过去漫报里面有看过有吗？
你说我写过的案例里面。
没错没错。
哦，我大概解释一下漫报在写什么东西，就是我写的东西大概会分几个面向。首先第一个我当然是比较关心科技产业，那尤其是科技产业或是一些科技的新的一些商业的决策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不太写一些比如说资安，对，他当然会关注到我们生活，可是他相对你会觉得他比较遥远一点，对，这是我以前比较不常写的东西，对，可是现在陆陆续续也会可能会写改变，因为我觉得资安跟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可能之前我们都觉得他是大企业在担心的事情啊，可是现在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他可能会入侵公共建设，他可能会入侵就是政府部门，然后等等之类，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越来越靠近，然后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些，所以这东西它可能接下来 breakdown 它会到几个层次。第一个比如说大厂的动态，大厂比如说 Google、 Apple 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公司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这当然是我会关心的。然后第二个是比较少人会去 cover， 但是我自己会蛮感兴趣，就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法律事件，尤其是有一些可能
欧盟的那些法规，
对，法规或者是一些诉讼然后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法规的影响性是非常全面的，然后它会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一个会比较关心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以前工作有关，然后后来我也会花比较多时间去了解就是新创这件事情，可是我不太以前很久以前会啦，可是我后来已经不是这么关心新创创办人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比较多的很多人对新创的讨论可能最后都会回归到创办人这件事情上面，
对，就是人还是大家关注的那个焦点，因为渴望想成为啊，
会把他英雄化，
没错，
对。然后我后来比较不那么关注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大概知道有很多的这件事情背后是有一些 PR 在操作的，所以我也不会这么 buy in 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新创对我最大的启发，并不是创办人多屌，或者是他们估值变多少，或者是他们怎么样，而是新创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要么是他发现了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然就是他把既有的问题提供更好的解法，然后他可能是用更好的技术或是更好的商业模式，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带给我蛮大的刺激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人常说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可是当你如果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 startups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新鲜事还真的是蛮多的。
多，我觉得我在关注新创的一个收获是自己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新的资讯圈，就例如说你会比较早的开始知道像是NVIDIA 他们的一些进展，或者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甚至是你对于世界的趋势有了一个新的解读，就我们会知道原来blah blah blah 什么正在反应，像是云端好像 Canvas， 就原来这件事情以前我们不觉得是它，现在其实是一个问题，然后它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发展，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点可能会被应用到其他的科技巨头身上，他们会透过这种人看到然后就放大，然后就在某一天突然大幅的成长，是很好玩的。
然后我自己写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最近有感受了，因为我刚好从疫情2020年开始写，然后现在2024年嘛，其实感受很深，因为2020年到2022年有很多很 hype 的事情发生，因为疫情后嘛，那疫情后大家觉得最 hype 的东西是什么，一块就是电商，
对，
大家都会觉得哇，就是疫情会永久改变人类生活的样貌，然后所以当时最 hype 的 topic 有几个，第一个是电商，第二个是远距，不论是远距会议、远距社团、远距 whatever， 然后第三个就是游戏跟所谓的元宇宙虚拟世界，
对，
大家都会觉得还有远距医疗等等之类的，然后可是现在慢慢的潮水退了嘛，然后就很有趣，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有写过一间公司，一间美国公司，那他们当时的 business model 很简单，他们当时 business model 就是说有非常非常多的 Amazon 卖家，那这些卖家他们可能在 Amazon 上面他可能创造的比如说年营收可能100万美元或者是300万美元，其实也不错，在台湾可能就是可以类比为他可能是虾皮或者是以前雅虎奇摩的超级卖家这一种的，可是他们其实后续没办法自己规模化嘛，因为美国这十年来很流行一个东西就是 direct to consumer D2C，
对，
就是我今天不透过经销商，我自己架网站然后我直接就卖东西给你，那可是这些卖家他们要成功从依附在这些 Amazon 这些平台上面来跳出去成为一个 D2C 平台，
巨大的资本，
对，他可能第一个缺钱，然后他可能会缺很多的一些
专业技术人才，
对，比如说 你以前在 Amazon 上面 Amazon 有很完整的数据后台给你看、可是你今天自己架了自己官网，然后你要自己做数据的串接，要自己做这些基础建设的架设，这很可能很麻烦，然后你完了之后还要自己串多样化的金流，然后物流的品的一些系统，所以这些都变得很复杂、所以他们要跨越那个坎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可是这个东西卖家就是很多，所以当时疫情期间就有一些其中有一间公司他们就出来之后，他们就决定，他们其实玩法有点像 PE 啦，就是有点像是私募基金的做法，就是他们先募了一大笔钱，然后用这一大笔钱去买这些公司，然后把这些公司买进来以后呢，他们自己就是另外一笔钱去投入做基础建设，所以等于是说这家公司也需要一些数据追踪或是 whatever 系统，这家公司也需要，那我就是把这十家都需要的系统我做好一套
状态把它打通，
对，然后把这些全部买进来，然后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哇，这就是电商新未来，所以类似像这样的公司雨后春笋，而且是各个市场都冒出来，因为大部分这些收购标的都是区域型的卖家，
对，而且电商都很想要退场，就是它有一个需求供给问题，
对啊，所以说美国有类似这样的公司冒出来，然后当时就会说哦，他们都是融了比如说5000万一亿几亿美元，但你仔细看他们融资的条件里面很多是债啦，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比较像是一个 PE 的玩法，这样就是有点像资金杠杆的操作。那当时欧洲有好几家，东南亚有好几间，就陆陆续续呢，我所知道的是东南亚的先倒了，因为我刚好在2年前的时候有一家有找我，就是有接触过，他们也想要做类似的事情，然后可是后来我就知道他们倒了，然后陆陆续续在欧洲的部分也倒了，然后后来美国最指标性的那间公司融最多钱的，在今天我今天看新闻，他们就是宣布破产。哇！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自己写了这段时间，所以现在我对于一些很 hype 的东西，我有时候会比较保留。因为真的，你如果真的告诉我，比如我在2021年那个时候，然后你要我那时候跳出来去泼冷水说这个一定不 work， 就是
也做不太到。
对，因为我现在就觉得世界上没有先知，我觉得任何人想要当先知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乌俄战争，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的高利率时期会维持这么久，没有人会预期到现在的经济走势，就是美国即便高利率那么久，失业率还是这么低，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在以过去在总体经济的想法里面会觉得比较不 make sense 的东西，所以21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所有这些事情，那就不要想着当先知。但是反过头来，就是当我不想要当先知的时候，我也会对当下的事情也会保留这个比较保留的态度，我就会觉得每件事情其实都还有让子弹飞的时间，这是我写漫报4年来最大的收获吧。
懂。那你这样子做这个漫报，你提早可能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资讯，你有把这些东西应用在什么投资股票啊，或者是各种地方上吗？就这跟刚刚讲的这个先知好像又有点点差异。
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看很多新创，所以基本上新创我没办法投嘛。
OK，
对，因为主要是看美国新创，我也没办法投他们。那可是好处是，大概 AI 这个议题大概2022年开始就比较热，
对，
尤其在新创开始热起来，
没错，
在 ChatGPT 出来以前，就会陆陆续看到一些东西、一些动作。然后在2023年的话，融资情形当然很好，所以大概唯一给我在投资上的回报，就是我很早就开始把我比较多的闲钱全部拿去买 NVT
哦，那很不错啊。
对对对，大概唯一的差别在这边啊。对、
okay.
对对对对，可能反映在投资上面，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这样。
对，那以工作的这个经历来说，其实对台湾的新创圈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理解，但是漫报其实比较少提台湾新创，对不对？
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身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自己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要写台湾的事情
哦。为什么？
我是一个很懒得跟别人产生争论的人
哦。我能够懂，对对
对，
能够懂，就觉得讲近的大家就会吵。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原因。讲台湾的事情，当然有时候真的会忍不住很想讲，但是我每次都克制下来。
哦，
对，我过去这么久以来，我基本上不谈论台湾的事情。
哦，我觉得克制下来也很厉害，
这很厉害。对，你要那个就是流量密码，你克制住了，而短期的。
对，因为因为对我来讲，或者那些流量，我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把它变现嘛。那可是它带给我的心理负担是
比较
巨大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做的价值，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不太去讨论台湾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新创，我没有到认识超多人，但是可能也刚好认识一些 大家知道的人或是公司，那有时候你讲什么都不对。
哦，
对，就是有些事情我也不能讲，然后有些事情如果不照着我想要讲法讲出来，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其实于各种方面上，我都会觉得讲台湾的事情对我来讲是零效益，甚至是负效益的，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不太讲。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suffer 吗？还是就还好？
不会，不会，
就是接受它了。
不会，我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
对对对，因为就很明显，我就不是属于那种别人会想要找你讨论台湾的事情。哦，我觉得漫报是这样，漫报很有趣，带给我一个最大的收获了，就是我整个 podcast 也好，电子报也好，都在讲国外的事情。
对，
可是讲完之后，就有非常多的听众或者是读者，他们因为是台湾产业的人。然后就会寄信给我或者是私讯我，然后来跟我产生 connection， 所以我反而是透过分享国外的东西，我进而又更了解台湾。但是我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讲台湾的事情。可是 我有时候反过来想，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花很多时间讲台湾的东西，可能反而就没有这么多台湾的人会想要接触你。
嗯，
因为你有可能就选边了嘛。
哦，对，没
错，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循环其实也是蛮好的。
就很像说一个专做国际议题的频道，也很多台湾人会把他跟台湾的处境做联想，然后提供他们的想法在留言区一样。
嗯，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就够了，而且认识这些人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嗯嗯嗯。
那今天为什么会找 Manny 来，主要就是因为就是想说啊，你很少讲自己的事，但是呢我想说大部分可能有订阅漫报的观众可能对你的经历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想说啊，你愿意在这边公开一下你有做过哪些工作吗？
对，因为平常不讲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装神秘，但没有，其实是因为不值一提啊。
嗯，
对，就是觉得好像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不讲公司啊，我就大概讲一下我经历过的工作内容跟职种这样子。其实我以前刚毕业，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打算要踏上学术之路的。
哦，
对，其实是要去念博士，然后在美国，然后申请作业基本上也都已经 ready 了这样。然后最后因为反正就是因为一些先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加上后来我就是仔细的思考，就是觉得哎，学术职务好像它算是一个置业吧，就它并不是说我去念个书而已，它代表可能是你念个可能四年的博士，可是你之后可能要做博后，博后完之后可能要进 lab，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然后最后可能变流浪教师，找不到教职之类的，所以后来我就是转着就开始做求职。那求职的时候，哎，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讲，就是其实我的工作数量，我在半年内，那时候半年内换了三份工作
啊，半年内三份，
对对对对对，
一进去就换，一进去就换，
对对对。其实我后来就觉得，很多人都会常说什么年轻人不要太快换工作，我心里都想说，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好像也没差。就半年内真的换了三份工作，就是第一份只做第一个一个月，然后第二份只做两个月，然后第三份做三个月。然后第一份进去的时候，一开始第一份是做行销。然后作为在一个科技周边的公司做行销
，OK，
然后做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觉得这间公司就是发展方向有点乱，对，当时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想换一下，
果断逃开。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对于学术研究或是研究的工作类型还是有点放不下啦，所以当时就一直觉得说我还是要重回研究圈，可是我也没有想要重回学术研究圈，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台湾的一些研究机构，所以我就再投了一份履历，所以加入一间研究机构。就当时研究的领域其实也蛮怪的，就是我那时候研究很多碳经济的东西，已经十几年前就已经在看碳经济的东西，然后所以可那时候做了两个多月以后，期间因为同时我也有投好几个履历，然后可是我在做的期间，原本有一个工作的老板，他们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要来做研究工作，我就没有要去了。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还是写信回来，然后一直告诉我说邀请我要不要去，所以我就觉得哎，蛮感动的，我就又再跟他聊了一遍，就聊了之后会觉得哎，这老板真的蛮看重我的，然后公司发展也很好，所以我后来就又离开那份研究工作，然后加入了那间也是一个科技公司，然后是一个超级无敌赚钱的科技公司。当然说进去的时候主要也是做行销，那行销的话部分主要都是做海外，因为当时那间公司超过 95% 的营收都是来自于海外，然后公司我加入的时候大概300多人，然后我离开的时候大概六七百人。
哇，
可是基本上就是获利条件都非常好了。当时的时候我们的人均产值大概是新台币1500万到2000万，这是很夸张的，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他有100个员工，就是他的营收就是15亿，大概就是一个这么夸张的程度这样，所以公司也蛮敢给薪水的，然后生活条件也都蛮好的，所以那时候年纪轻轻就是20几岁而已，20几岁那时候年薪就100多万，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财富来得太简单，幸福来得太突然，所以当时反而就会陷入一个很喜欢抱怨公司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公司比较快速的发展期间嘛，
对，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一些 trouble，
会有很多，对，会有很多很多的混乱。
对，然后因为又年轻嘛，然后可能又不知道说这样子的好的工作条件其实是得来不易的，就是所以太年轻的时候就会比较自负，所以有很多批评。然后久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其实对我自己的心理造成一些负担，就是一方面工作已经很忙了，然后一方面又对这个公司有很多自己内心累积的一些负面的评价，所以最后自己就选择离开。那离开之后，就当时有面对好几个工作的 offer， 那有一个工作的 offer 是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早上我几个 offer 里面，我又当时又想说，哦，我还是蛮想回去做研究工作的。其实我人生就是这样，一直在摆荡，一直在产业跟研究端一直摆荡来摆荡去。所以我后来离开了那个科技公司的行销岗位以后，我就加入了另外一间研究公司，然后当时进去里面就是做产业相关的研究，然后在里面大概也待了一阵子。所以我很多的产业研究的一些方法学吧，或者是一些经验，主要是在那边累积起来的。那在那边做了一阵子之后又离开，离开之后就是陆陆续续有收到，主要是收到一些 offer。 可是那中间 有一个半年的时间比较特别，是我那半年离开之后有跟别人算是一个 partnership， 我们一起做了一间 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公司，反正就是可能是接案跟顾问的公司。然后当时我就是手上有一些计划案，我就把它结束掉这样。然后完了之后，我之后又接到一些 offer， 然后一些 offer 他们就是比较特别的是，那个时候来找我的 offer 都跟可能投资或是新创或者是什么这些议题有关的。当时有几个，然后有海外的，也有国内的，然后最后我选择了国内的。后来没有去海外，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那个选项，他当时的状况比较惨。
哦，
这是我当时一个比较特别的选工作的逻辑，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有一个 offer 是一个海外 VC。那我当时只是觉得你去海外的 VC， 然后你当一个比如说 analyst 或者是 whatever， 那或者是一个 AO 好了，其实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决策权啊，你也钱也不是你的啦，那你基本上就是帮忙看案子，然后帮忙做一些 contact， 然后帮忙拓展一些关系，可是你其实没有决策的能力。可是我觉得我到那时候差不多三十左右，我就觉得我想要累积更多我的决策的经验吧，因为分析的事我也做了，行销的事我也做了，然后业务性质的工作我以前也做，可是我好像还没有当过一个 manager， 或者是真正管理过一个 business， 所以我就想说，哎，另外一个公司，因为它的状况比较，当时状况比较不好，可是它需要整个把整个 business model 也好，或者是组织它整个要翻修，所以我当时就加入那一边。然后在那边其实蛮精彩的，因为进去之后确实是它整个公司的业务有大型的调整，组织人力有大型的调整。那这个大型的调整的过程中，当时我的主管也蛮信任我的，也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发挥。那发挥完了之后，我也历经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重新调整商业模式啊，重新找人啊，重新组织团队啊，重新开发新的业务。然后当时因为要帮这个公司这个业务推展，所以也必须一直有点像就是业务魂就起来，就是不断到外面去找人，然后找政府单位，找民间团体，找民间公司，然后找像智企这样的个人，就是全部都会去做开发，然后完了之后把这整个事情把它 build 起来。所以那几年也学蛮多的，然后因为那几年的事情也牵涉到比较多跟新创有关的事情，所以包含一些新创的状况，然后还有一些法规、投资的架构、投资的一些方法学等等之类的，甚至是台湾一些投资机构都也在那个时间点很运气很好都有认识到。然后完了之后，可是我在那边大概那个岗位大概做了一两年吧，后来就是调任到某集团，因为他其实当时是一个大型的网络事业公司底下的一个项目，然后就调任到某集团里面，然后调任到某集团里面，当时就是负责老板底下的一个公司，然后当时就是变成那个公司的算是负责人吧，然后跟着里面的团队去开发一些老板想要的东西，所以当时 也有一些经验是跟比较大型规模的公司的老板比较近距离共事的经验。然后后来之后大概疫情应该是疫情后吧，大概2021年的时候就又离开原本那个集团，然后后来加入了现在的公司，然后现在这个公司规模比较小，大概50人吧，但是它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公司这样。然后其实我做的事情，哎，对，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对，这是打从
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对对对，应该就是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都做了，坦白说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加入的时候有明确的一个 role， 可是后来这个 role 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有一些调整，所以我现在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最佳第六人那种感觉，就是大概因为我刚才简述我的经历就知道可能很多东西我都稍微有碰过，比如说 合约的、法律的、商务谈判的，然后行销的什么之类的，
管理，
对对，管理的，然后其实什么东西都有碰过，所以变成是公司它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哪一块比较缺的时候，可是因为这公司比较没那么大嘛，
嗯，
所以它也不一定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专职的人或者是专职的部门来负责，所以变成我的角色就很弹性，我可以去像粘着剂一样去 cover 各个缺的角落这样子，
懂？
对，所以我很常说我不知道在干嘛，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没办法很好说 exactly 我是什么角色，然后负责某一项明确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可能是很多元很多样的，大概是
就是负责解决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但我好好奇哦，就是这些所谓科技公司的行销跟我们公司的行销是不是差很多？
应该差很多吧，我们公司就是有个接案啊，就是反正有个事情要在社群上面产生一个比较巨大的讨论，或者是他想要让这个东西有共鸣，资讯传递，我们来做。
嗯嗯，
那你们的行销在做怎么样的事？
其实科技公司的行销，因为大概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但那个年代呢，社群媒体有啦，可是那时候的 Facebook 或是什么 IG 那些还没那么兴盛，
嗯，
就是我还在的那个时候，可能 Facebook 刚创立没多久吧，台湾也没那么热，嗯，所以那个年代，尤其然后另外一点是科技产品的行销，有时候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会做 B2B 或是做 B2B2C，
嗯，
那 B2B 的部分就比较 tricky 一点，它有时候可能是参展，然后可能有时候是对，如果是做 B2B2C 的话，就是你要去帮 retailer 就是经销商，
嗯，
比如说可能会帮他设计店内的展示啊，
哦，对，让他们可以用的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教育训练，比如说你可能不只是 教导使用者而已，你可能还要教会经销商怎么卖，然后完了之后如果是直接 2C 的部分，就是基本的媒体通路都会去 cover， 一般就是很常规的 PR 啊，我们当然是会跟 PR agency 合作，可是我们会透过 PR agency 它的那时候叫 clipping， 就是他们每周会帮你 clip 一些跟你这个品牌有关的一些关键的资讯，那我们会参照这些 clipping， 然后我们也会跟我负责的目标市场当地的所有的媒体打好关系，
嗯，
包含比如说杂志，然后论坛或是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等之类的，或者是 power user，
嗯，
所以其实我当时的行销工作就很杂，那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它是一个有 to B 有 B to B to C 然后有 to C 的，所以等于是这三块都会去碰到，可是它比较不像是所谓的想文案、想创意跟投广，
对
对，它不是这一种的，对对对对对。
哦，这边我好奇另外一个参展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吗？
参展其实还蛮重要的，欸，
嗯，
尤其是主要是看你的生意的属性啊。比如说，如果你的 solution 是需要有经销商卖的，
嗯，
那基本上参展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管道。因为你平常，因为经销商他们不会行销自己，
嗯，
所以你平常也很难直接 access 这些经销商，尤其是你当然可以找比如说 tier 1有一些很大那种 global 等级的 distributor，
对，
那你当然说你签给他，他可能就告诉你说他底下可以帮你发10个国家或是10几个国家，
嗯，
可是那通常比较贵，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有比较想要自己愿意公司里面养人来比较精准的直接就地经营特定几个市场，比如说我今天就想要经营新加坡、奥地利、荷兰或什么之类的，
嗯，
你可能不一定会去找一个这种 Tier 1大型的经销，那可是你要接触到当地的reseller 或是 distributor 比较小的中小型的话，基本上你参展是最快的，因为这些人一定都会派自己的业务去看展，然后看有什么好产品、好 solution 他们想带回去卖，所以参展的帮助其实还是蛮大的。
哦，我这样听完比较懂刚刚那个职业的转变，
对，
因为我在前面听的时候就听就是行销完转研究，然后可能又回行销又转研究，可是最后却能够到管理跟策略，
嗯，
我就想说哎，这个当中到底就怎么这样子过来的，
okay，
但听完前面这个行销的那个工作范围之后比较知道说 哦有可能这样走，
没错
啦，其实就是随波逐流啦
那后来怎么开始写漫报
啊？
后来怎么开始写漫报？
其实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上一份工作，然后我当时就是负责一间公司嘛，然后可是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加上因为我人在台北，
嗯，
可是集团总部是在台中，可是公司设立也是在台北，然后所以我会盘常两边跑，然后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多远距工作的时间。
对，
那远距工作之后，自己比较能够弹性分配的时间也比较多，比较多了之后就开始想说平常自己也都会看一些新闻，
嗯，
那我看新闻看完之后就没了，那为什么不要把它试着把它写一些我的一些 feedback 或是一些想法，
嗯，
所以当时一开始 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是最一开始的订户啦，但最一开始的漫报是很 hardcore， 是日更，
嗯，
真的是认真日更那一种的，就是一天会更新五则新闻的摘要。对，然后我日更大概做了8个月，然后做到蛮痛苦的，比如说有时候出去外面
硬要弄这样子，
就硬要弄，就是明明跟朋友喝酒到半夜两三点，结果就是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要赶快再更，因为当时给自己设定的发刊的时间是早上8点，所以就是6点一样硬起来，然后硬写这样子的，然后做了在做到六个月或8个月的日更以后，就开始倦怠。
对啊，那一下就烧掉了。
对，就 burn out 了。然后 burn out 之后呢，就开始改成周更。对，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开始是比较多空的时间，应该不是变闲的，是变弹时间变弹性。嗯，那时间变弹性之后，你就比较能够自己安排有一块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那一块时间里面，刚好那时候就又有在看科技新闻嘛，就想要顺便写。
你觉得这跟你的原本很想要做研究的这件事情有关联吗？
不太一样。坦白说，因为研究工作的，我觉得研究工作跟做这种知识型产出，它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差异在于，我必须说啊，因为我自己算是以前很热衷于研究的，甚至以前是想要当学者。那其实研究工作跟知识型产出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实我觉得知识型产出是相对来讲它的累积性是差的。
哦，怎么说？
对，我必须这么说，因为其实研究工作有时候你是针对单一议题，你会投入1年到2年的时间，
你会对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样子。
对，它不见得每一个投入都值得被产出，坦白说。但是如果我们做这种知识型产出的，我不知道，以我自己来说好的，我会想要确保我每一次的吸收都是可以被产出的。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会影响到你的选题。这东西其实会影响到你都会找那种最有效益的，然后最有点的或最有趣的，或者是你可能掌握度比较高
的
或是别人想看的，
最容易把它做出来，然后可以端出去大家也有共鸣的。
对，可是研究工作就不是，研究工作是因为你要解决一个够难够复杂的问题，它必须要长时间的投入，但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有产出价值。它的产出价值可能最后就是一篇 paper，或者是可能陆陆续续可能每一个 milestone 他可能就发几篇 paper 就这样而已。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落差其实蛮大的。对，
那你当初在写这个漫报的时候，你有预期你的分享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吗？
没有，我到现在也没有预期啊。
哦，真的哦？
对，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当我对一件事情抱越大预期的时候，我越痛苦，
预期落差就会很大。
对，
所以你的动力就是自己，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跟志祺最大的不同。
嗯，
我常讲啊，就是我常常在我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常讲过，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看到过，但就是呢，我觉得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做事的人其实比较好，就是为了自己做事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比较容易对焦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那个目标的成果是可以阶段性检验的，然后再回头来去做修正，然后再提升目标，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但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至少我对漫报一直都没有设定这样子的期待，所以我就变成是说我那个创作是很 follow 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想法的，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比较 suffer 一点。
嗯，对，你是每天在跟自己对话。
对，所以其实比较辛苦一点。对，
那再来我想要帮网友问，就是很多漫报的观众都很好奇说，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深入浅出的把公司产业市场都介绍得很清楚，然后还能够再产出自己的分析，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吗？
没有欸，这就是过去2年来一直有人想要找我开线上课程。
哦，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对我都有一个想象，就是会觉得我是一个有自己一套方法论，然后我有一套分析的方法。比如说他们会说，我就问他说我要开什么课， 我可以开什么课。他说哇，你这么大量的吸收资讯，然后干嘛干嘛之类的，你想必一定有一套看资讯然后消化组织架构分析跟产出的这一套方法学。 对，然后我真的不是在嘴炮，我是很认真回去想了半天，
好像没有
欸，真的不存在这种东西欸，我的天哪，真的没有。比如说我先讲这东西基本上它分几个步骤嘛，第一个就是你一定会吸收资讯，
对，
完了之后你会针对资讯去做进一步的了解跟研究，然后第三步开始就会进入一些观点的行述，最后就是会产出嘛。好，我先讲比如说看新闻好了，我完全就是乱看。对，我比如说我可能就是 今天打开我的，因为我有一个设定，我有一个电子报，我有一个 email 信箱专门订阅电子报的。
OK，
我就打开它，然后进去里面，然后因为都超多嘛，
嗯，
所以我就随性的就是点几篇，然后看一下里面他们就摘要了哪些新闻内容。所以就像钓鱼一样，反正就是今天就是看到有一篇觉得还不错，我就开始继续把它往下看。所以我看东西就是漫无章法，完全没有什么标准的。然后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研究嘛。然后别人问我说：“哎，你怎么去针对一件事情去比较完整的去了解它？”哦，就是一个答案，就 Google 啊，不然嘞，就是说，我也只能 Google 啊，我又不会去上图书馆或者是干嘛，
就把问题一次展开来，然后就一个一个查。
对，那第三步就是如何有自己的观点。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呢，这是我自己观点，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不是这样。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会觉得，我自己觉得漫报最大的魅力哦，这个是这样。最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叫张杰平，就是他以前是在
端传媒
嘛，然后后来现在自己搞自己的东西。然后他有一天就是邀请我去他一个活动，然后跟我聊天，然后聊了之后，他给了一个私讯我一个 comment， 就是他对漫报的 comment。他就说这是一个他觉得这年头有一个刊物不卖弄是蛮难得的。就是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很多商业分析或什么之类的，有一些会有一种说教感
哦，然后会有一个趋势，这个是 blah blah blah，
对，或是有一种他想要告诉你他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对，那我懂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写东西也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漫报，我后来写漫报的方式有蛮大的调整的，就是我完全都是以我的主观视野去写我从这一件事情里面获得的感受或者是观察是什么。
哦，它比较像是一个记录的随笔，而不是我为了要跟你讲些什么东西而产出的事。
对对对，就是我的对话对象是我自己，而不是我设定说我今天要说服你，然后或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其实有什么你不知道很了不起的地方。
哦，
对
哦，我觉得这个点给我一些启发。欸，我有的时候以前啦，我现在都不写文章，但是以前我在写文字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这样写，然后他会很有的时候很心流嘛，或者是很就跳来跳去，因为他是比较是一个意识的状态。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人讲说啊，这个人就是看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其实我自己蛮喜欢那样子的东西，他就是我的一些感受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底刚好看到对你有点启发，好像不错，我好像后来有觉得那个是我更舒服的写作状态。
我觉得 FB 的小文都蛮好看的。
对啊，就是他，我本质上就不是想要跟别人分享什么，而是哦，我生活有一个感知，我就记录下来。我只是未来有一天我自己回顾的时候，我好像可以知道一下我那时候在干嘛，这种状态写出来的东西。
嗯，但这个其实有好有坏啊。再来是回应到我漫报越做越清楚这个东西的价值跟区分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很明确想要沟通的对象，然后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成长目标。那我会觉得这样写作是不好的。
嗯，
就是你基本上还是要抱持着大部分人其实想要看立论的，大部分人喜欢看 argument， 就是大部分人其实不喜欢看别人碎碎念，大部分人其实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想跟什么答案。
这个是有点像模仿欲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自己其实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在给你一个我最后想要怎么样，而是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有点好奇，我们就在那边查说它正反到底长怎么样，然后最后有点简单的小结，然后但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样子很无聊。
嗯，
但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偶尔会觉得。
不没有没有，其实如果大部分人觉得这样很无聊，你的频道就不会订阅就不会上升。其实我觉得这是王道，就这个是 Jump 王道啦。
对
对，那我的已经是季刊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是周更的 Jump 王道漫画，编辑一定有一个觉得大部分人都会买单的叙事节奏，跟你买梗的节奏的点。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能需要的资讯，第一个是资讯性是够的，然后而且他可以他有明确的论点，或是很明确想要让我知道的事情，他可以直接这样告诉我。其实大部分的人不排斥接收到这种东西。
OK，
对，可是这东西回应到如果是创作者的本身的话，就比如说我要很清楚我今天是在为
别人产出，
别人产出跟别人服务。对，但是因为我的产出是为我自己产出的，所以我在里面其实会写很多我自己的 emo 的点。 比如说如果这间公司它有一些创办的经历，或是有一些管理的一些流程，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或是我的见闻有一些连结的话，我可能就会在里面稍微写深一点。可是那纯粹只是因为来自我生命经历的一些共鸣跟反馈。其实漫报一直都比较属于这样的形态。
你以前会觉得这样，你以前在理解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你有觉得这是一种创作吗？
哦，我觉得我近年应该是过去一年来我理解到的最好的一个理解，就是去年的金马奖的时候。
OK，
对，就是去年金马奖，不知道为什么我在 Podcast 有讲过，但就是有一阵子突然觉得蛮孤单的。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平常就是很懒得出门，所以当我觉得很孤单又没办法跟别人产生连结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是我很喜欢去开始打开一些那种颁奖典礼。
太奇怪了吧。
对，因为
你可能你有投射这个创作，你想你觉得灵魂在那边。
因为我觉得颁奖典礼啊，你看每一个人上去一直去感谢他的什么人的时候，哇，那种感谢之情、
社群感凝聚人类
作为社群，对，我就会觉得我透过他们跟很多人连结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这是一种很宅的行为。所以我当天就想说，哇，好吧，看一下金马奖好了，然后看一下每个人上台就是疯狂感谢各种人，然后感谢剧组啊，感谢副导啊什么之类的。可是看到后来我那天突然就是给自己一个答案的，因为那阵子我刚好在创作漫报的过程中有点瓶颈，可是我那天突然有个答案的，就是我以前一直不认为我在创作，我以前一直认为我只是做一些消化吸收跟产出，可是我后来透过那天的金马奖给我的感动是，我那天就是真的认为我在创作，因为我当时只给自己一句话，我觉得创作不是你做什么事，创作是一种意念，那这意念是什么？就是你每天都还想要告诉自己想要做的更好，那你有这个意念在驱动你的行为，本身就是创作。
哦，你就是多增加了点什么。
对，比如说我是这样，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这个想法，那你就是很机械式在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就不是创作。那通常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活动很无聊嘛。可是我觉得创作，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常讲创作会痛苦会煎熬，其实它本身都是来自于你想要做的更好的这一个意念在驱动嘛。所以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意念在驱动，然后导致于你有一点 suffer 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就要给自己一点肯定，就是说那我自己真的是走在创作的路上。
哦，这就是因为你有在追求更好的那个样态。
对啊，
所以你
对啊，
但是有这种可能眼高手低的状态，就是你已经可能知道我要再往下一个走，或是你已经看得到我自己已经停在这里很久，但是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契机去跨过那一段。
对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那我是在创作，因为我确实一直不断的想要让我写的东西写得更好，但这个好是比较多主观判断的，包含比如说我会希望我可以 cover 的题目更多，然后每个题目我可以 cover 的更深，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一直不断的思考我要怎么变得更好。对，那我就觉得哦，那我就可以肯定我自己是在创作了。
我觉得这好像让我想到了之前想到的一个契机，就是当我看到过去的东西，我觉得哇，这个真的蛮烂的，这些写的东西很烂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活着，就是我活着的感觉是从看到我之前的自己原来没有那么好，对对对，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这段时间没有白活，因为我变好了，
哇，
对。又
知道自己没有白活，感觉很感人。
对啊，因为我这个也蛮有趣。我那时候我记得有记录了一下这个小小的状态，我忘记我在 IG 还在 Twitter 上面写，反正就写了一小段。然后有个观众他就转了，然后他说他以前觉得每次他要创作到以后看也看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超棒，他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样子。然后就他就觉得这两者在追求的东西好像不一样。我就觉得哦，这个点也是蛮有趣，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评价，但觉得哦，他这个想法，他因为这件事情感受到的差异化，还蛮好玩的。
那另外，我还有自己一个很想问的问题，想要问 Manny， 就是你的听众应该都很清楚，你有很多 emo 的时刻。那你 emo 的时候的那些自我揭露跟自我解析，就是听众常听的就觉得说哇，好精彩哦，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一个很具备观察跟分析能力的人。那你有办法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这个特质是怎么形成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越活越自在吧。其实这样就是说，我小时候是一个很 emo 的人，但是我到我大概23、24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当一个很无情的人。
哦，遇到什么契机？
没有，坦白说是这样，我不确定现在的社会风气是怎样，但像我们这种30代的，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比较 emo 的男生就是会比较被，我不知道，比较被看不起。
哦，
坦白说是这样。就说如果你
很果断，
对，你身为一个生理异性恋男，然后在 男生比较多的环境里面，然后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展露情绪的人，嗯，而且其实我的 emo 也不是展露情绪，就是我可能就是你最常要听到一句 comment 就是你怎么想这么多，然后你怎么想这么多这种东西久了它可能会变成一种贬义。对，那后来我就是累积久了之后，我一天告诉自己说我要洗心革面，哦，对，然后洗心革面的第一件方式就是改变自己的娱乐内容消费方式。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会看一些很 emo 的电影，我觉得有时候 emo 电影是指，比如说我会看《楚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就是反正我看很多法国新浪潮的电影，然后还会看《小津安二郎》这一种，就是大家所谓的艺术电影，然后或者是一些文学的东西，那种 emo 只说他会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去思考一些一般人可能觉得跟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无关的议题。对，然后我是一个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去看这种东西，然后不断的反思我跟我爸妈的相处，我自己的情绪状态，然后我自己的感情的状况的这样的人。那可是我在二三二四岁的时候下定决心改变这件事情，说我从此以后就不再看我以前所有看过的电影。哇，对，我就是
自己告别了，
没错，我就开始看韩剧。对，我就开始看韩剧，开始看互相甩巴掌的，就是这种内容这样。
那你喜欢抖音上面的那些短剧吗？
啊，
抖音上面有超多这种
抖音
干片，第一个就开始甩巴掌。
有，还不错，还蛮不错。对，可是应该是开始做漫报，我尤其是开始录 podcast 啦。写漫报其实还好，没有什么很 emo。那开始录 podcast 以后呢，有时候是因为
对话碰撞多，
一开始其实真的是因为为了填充那个时长，就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后面那个正题内容好像没那么多，就想要闲聊一下好了。那闲聊聊着聊着呢，就开始就回到我小时候的状态。因为哦，我觉得这样，我对我自己的发言或是我的言论有几个守则啦。第一个是我不讲台湾的事，这个刚已经讲了。然后第二个是我蛮有把握，就是我从来不会在公开的环境底下批评任何人。对，因为我的守则很简单，就是我基本上呢，我今天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看自己不爽，那我今天想要回去，我就是很不爽，我就想要抒发的话，我一定不会骂自己，我一定会写一篇骂我自己的文章。可是那里面的我是我把我自己有一部分我很讨厌的个性，然后跟我很讨厌自己今天某一件事情把它连结在一起，然后我透过责备自己来去抒发我这种想要骂人的欲望。哦，然后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安全的策略。
没错，
听起来很艺术。
这就是有点像是自嘲，永远是好得分的，不会被骂。
而且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情绪就疏解完了。因为有时候你很想骂，其实我后来我不知道我的歪理啦，我的歪理就是觉得说，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我都觉得是因为你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一些，不论是看到你自己，或者是你自己达成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不爽，就这样。对，其实我觉得人很多的负面情绪来自于嫉妒。就是你虽然说我很讨厌他，可是你可能内心有一点点觉得说，干他这么烂，为什么他还可以过这么好？因为你不会去看一个真的过很差又很烂的人，你根本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你的视野里面。对不对？你今天会讨厌一个人，一定是因为那一个人
跟你有点认知失调，就是他这样还可以这样。
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情绪很多人就想要抒发嘛。那很多需要抒发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自省一点，我就会觉得那我就是透过检讨我自己来获得这个抒发的效果。
真的很 M 耶。
对，那基本上是这样，你只要在公开场合就是你都骂自己，那不会有人再去踩你的。台湾人是很善良的。
对对对，
完美，就是你看你既达到抒发又不会被骂，
甚至还会有听众喜欢。
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有个缺点，就是你不会红。因为你这样就掌握不到流量密码。
有的时候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踩别人。
对，真的啊，因为你 po 一篇骂别人的文章，大家才会想要加入跟着一起去骂那个人。你今天 po 一个骂自己的，大家就是于心不忍，大家也不会加入一起一直骂你嘛。那这个流量其实就差很多。
但我觉得就跟刚刚讲的那个短期跟长期有关，你短期可能会收获到一些流量，但你如果无法处理它或转变它的话，它最后可能会变毒
药。不会，这件事情我有一个蛮大的感受的，这件事情也跟投资有关，是从投资里面感受到的。因为从小呢，我家就是一个比较投资比较概念比较保守的人，所以这种我觉得大部分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比较强调长期，长期就大家很强调长期啊，对不对？长期怎样啊，有的没的。但是呢，这个疫情后认识很多少年股神，然后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短期的人。
对，
可是你当然心里就是有点瞧不起，就觉得说啊， 改天你摔死就知道、哦、大家心里都会这样默念啊。他发现哇靠，四年过去了
还是很好啊。
对啊，他的短期累加短期就喷上天了嘛、哦、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长期短期的问题、嗯、就是一个人只要活得够久、嗯、他能够就是就算他每次的短期操作，那我这么说好了，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个人操作个短期的热量流量，然后操作个五年你就觉得他过气输了死掉了，
他其实就那时候就活得很爽了。
可是对他可能已经毕业了、啊。嗯。他短期五年赚五亿。嗯。啊你长期五十年可能也赚不到五千万。嗯。那他还是赢了嘛。嗯。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我后来就觉得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东西都有他一套。嗯。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选择啦。
对啊。
没错。我最近也开始把一些的财产开始做比较这种风险很高的投资。我就觉得。何不试试看呢？为什么以前要用这个就好像长期比较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件事情的讨论会不会是有些有竞争力的人就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对他比较有利，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其实这样比较好，但是其实真正让他获利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有的时候会比较恶意的去解读这样的事情。
那肯定是这样，
对吧、啊？就是蛮好玩的，做一些投机的事情很好玩。
传统的台湾国民教育这么强调儒家思维，
对啊，
其实就是要让每个人都不优秀，
没错，让竞争者可以持续保有他的优势。
对，我真的觉得，你看那些真正优秀的人都不是屌儒家这一套的，
对，就觉得就是竞争，就是要好好的竞争啊。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想到就是你之前有一集就是在讲这个 Paul Graham 的就是 PG 啦，他写的这个如何做出伟大的成就。那你自己有想要写出什么伟大的成就？
然、哦、后其实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一集讲什么了。
那集其实就在讲说他的一些方法论跟他意识到的事情。哦、PG 的书，我就想跟听众聊一下，就是 PG 的很多本书都非常的好看。嗯、然后有一本中台湾没有进。叫做黑客与画家，他因为这是中国啦，中国才有分，就是黑客与画家。我觉得那本书很有趣，大家可以去买来读一下这样子。
哦，我想起来，我当时会对那篇文章蛮有感觉，然后也花了一集的 podcast 去聊，原因是因为我比较难定义什么是伟大的成就啦。但我对里面提到的一些迈向伟大成就的过程中要做好的事情那些步骤是蛮有感的。嗯，对，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集 podcast， 他讲内容非常非常的多。我那集 podcast 其实也只针对某一些部分去聊而已。那我自己想要达成伟大的成就，那坦白说，最近我刚好就是因为我今年初的时候动了一个手术嘛，嗯，然后术后的时候就开始想很多有的没的事情，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现在跟，比如说十年前的我好了，对，因为我现在在几年就四十嘛，那我十年前的时候大概是二几三十这样子。那当时就会觉得，哦，这两个时代的我差异最大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我发现二几岁、三十岁的时候，哎，对自己的真的是蛮有抱负的。坦白说是这样。
哦，
嗯，就是那个抱负是说，当时会觉得想要成就成一个，这样讲有点羞耻，但就是当时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
嗯，
所以叱咤风云并不是说走入起风之类，但就是会觉得会想要自己。很投入在工作里面，然后在工作上获得极大的成就，然后对别人有影响力、
哦、这感觉是很社会期待。
对，然后当时可能我不确定这个期待感从哪边来，但总而言之会把这东西 apply 到自己身上，会觉得只要自己对别人有影响力，在工作上是叫得出个名号的，然后可以调度资源的，然后当然这过程中会累积财富嘛，或等等之类的、嗯、好，可是这个时隔十年以后，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超级渺小，就是我现在只希望工作可以继续撑着啊，撑到六十岁回老家，就是住我台中老家有一栋房子，我爸我妈的房子，假如到时候还没卖掉的话、嗯、然后身体可以保持健康，到那时候都还堪用，然后心情可以保持愉快，然后人生中可以培养一些多元的兴趣啊，这样就好，
这样就很幸福了。
对，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对于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或者是所谓的叱咤风云，或者是很有影响力这件事情，我现在是零追求。对，那我确实觉得年纪会影响一个人的一些行为能力也好，或者是抱负，或者是想法也好，我觉得影响其实蛮大的。那我现在我对于我自己定义的伟大的成就，其实就是我现在除了工作上的成就以外，我最大的成就当然是漫报跟 podcast 嘛。那我自己还是会很希望他还是有蛮多东西没有被我发掘的啦， 但是我可能不会期待说它变成比如说百万 YouTube 频道，或者是比如说骨癌等级的 Podcast， 因为首先是做不到，对。但是我自己会希望能够更稳定的，而且更多元的去增加它的内容的广度跟深度，然后来帮助我去 connect 到更多我自己本身工作范围以外的人。对，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把这件事情连接起来。然后因为这么说好了，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没什么梦想的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小时候写作文或什么之类，他们可能会 envision 自己是要当什么太空人啊发明家什么之类。我真的从小零抱负，我爸都一直很担心，就想说这小孩怎么办。我就是一个完全就是躺平思维，从小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喜欢竞争的人，包含比如说我国中升高中，我当时的成绩是可以上第一志愿的，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说，我就跟我爸妈讲说，去那种第一志愿里面太竞争了，好累哦。
嗯，
我可不可以去第二、第三名的学校就好？就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众人，那我就是没什么抱负，可是。所以我对于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或者说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人，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其实做漫报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改变，是有非常多人会透过讯息或者是信件告诉我，哦，某一节内容或是某一封电子报其实带给他很大的帮助，或是刺激他一些什么想法。那这件事情其实反过头来有点变成是，哎，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对别人有帮助的，所以会刺激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然后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帮助更具体化的凝聚成一个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现阶段可能会想要赋予自己想要达成的成就之一吧。对，但可能称不上伟大啦，但是可能是我现在唯一想得到我想做的事情。
那对于志祺来说，你心中有什么想要达成的伟大成就吗？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刚
已经达成了。
没有没有没有，
叱咤风云的，
并没有。我刚在听他讲的，我就觉得哦，这是很有共感。我好像就是慢慢的觉得其他人怎么样，是真的我没有什么办法，我无能为力。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就是跟你讲个一次或讲个两次，那要不要改这是你的事情了。然后我好像就觉得，假如说这些钱啊名啊最后换得的是，哦，我想要开开心心的，那我好像其实只要调整一下，我现在好像也过得蛮开心的，所以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但我觉得在伟大成就里面，他给我的更多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变得比以前的自己还要更杰出。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有启发的。例如说他讲到你不要去关注差异化，你要关注的事情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最好的时候，你就是差异化是别人来想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在像是我们影片制作上面，我还是有从创造制作这些大量的机器的这些影片，有得到一些有趣的感觉，或者是它其实跟我觉得跟漫报是很像。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每天早上我起床，我就要强迫的读两篇3000或者是4000字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是大家已经帮我们精炼好的事情，所以我强迫自己打开了我的机会的触及漏斗，然后我就持续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期它很难得的一个价值是，因为我们谈论非常大量的时事内容，所以这些时事内容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泛娱乐的选项，而所有不管在不同阶层的人，他们能够有的泛娱乐选项是很接近的。例如说，你今天你找到一个台湾前世有钱的人，他的娱乐选项其实大部分时间可能你就看那样子的北北阿姨，他真的就还是在滑 IG， 还是在看 YouTube。所以我就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遇到一些人，你过去是没有想象过说他会跟你讲出，哦，我其实平常都在看你的影片，然后你就觉得，怎么跟这个人产生了一个交集，然后甚至他就有一天突然他有事情，他想不尽办法，然后传了一个讯息给你说，志祺，我是叉叉叉，那可不可以跟你做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人的关系对我来讲是更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边有些一致，但有没有什么其他？
认同真的我刚才就听完志祺讲的这一段，我大概就是更清楚我现阶段最感到快乐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觉得，与其说是人的连结感，不如说是一种信任吧。就是你有一种被人家信任，但是这个信任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个性比较怎么讲，比较低调一点。就所谓低调，意思是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出门，然后我也不太喜欢跨越一些人际界限跟别人交际的人，就是我跟人之间有一个蛮明确我自己会把持的距离感啊。 那这距离感一方面我觉得是让对方舒服，然后一方面也让我自己舒服。然后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又能够让别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是沐浴在大量的资讯里面，
对，
所以其实人是有办法透过沐浴在跟你的大量的资讯交流接触中对你产生一种信任感，
嗯，
然后这一股信任其实就会建立起你跟这个人的连结。
对，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有人说持续的分享然后跟信任这两个东西相乘就会得到幸运或机会，就是我觉得好像概念有点像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不太喜欢花很多时间或是花太多跨越界限的交际，但是又能跟别人建立连结的方式，这可能是现阶段我从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吧。
对啊，就会觉得好像蛮好玩的。然后我觉得我人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是看着一些好的朋友他们登上顶端，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也帮助我可以提早认识，例如说有一些新创我们就投资了，然后就发现哇他们越来越好了，然后这个人生的途径就他在爬的这座高山是原本我的人生旅途当中根本不可能的，可是我因为我今天长期做这件事情累积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在很早期的时候跟我参与，然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定期的会议，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甚至是我有可能去跟他分享说诶我觉得你接下来路可以怎么走你自己想一下，然后他们真的走，然后走到了一个我无法想象的高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人生好像得到了很多本很棒的游记，然后这个看着他们爬上顶端的过程是我人生很大的乐趣，就是这是我的快乐之一。所以可能比起我去买一个很赞的包包或者是、哦、我今天做了什么很奢侈的消费，就这个关系对我的满足度更高，所以我觉得哦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想要一直做，所以某种程度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吧。我很希望之后有一些我常常投资一些朋友的公司，我就刚刚想说老实说我也不是想要从你这边得到什么获利，但是我好像会有一种爽感，就是我想要听你跟我讲这个故事，然后之后某一天就是别人跟我讲说这个圈圈很赞的时候，我就可以偷偷跟他讲说哎这其实我一开始有参与一点点，对，很赞，我可以跟你讲了更多的故事。
好，那我今天提供一个你我觉得还不错的投资机会。
OK，
就是我的公司。
我一直都有好不好我是最主动一直问你的吧。我问你。
有。好，我今年就会找你好好聊。
好，一定要。
今年会。
一定要。
对，这个公司在这边。
我快笑死了。我觉得好像可以直接在这边结束。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观众分享的，我们的观众。或是打个广告。订阅漫报为什么要订阅？
哦，好啊，打个广告，订阅漫报，因为不用钱啊。
对，不用钱可以获得很多资讯。
对啊，然后听 podcast 的，我觉得，我其实坦白说我自己还蛮有自信，漫报是在台湾一个比较特别的，算自媒体吧。对，它的特别来自于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啊，我自己的心得可能几个吧。第一个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搬运内容。
对，
它不会是一个搬运感强烈的内容。然后第二个是它，我觉得我关注的东西相对来讲都没那么主流吧。对，因为我觉得主流的东西已经蛮多人讲了。
嗯，
虽然偶尔我会讲一些 topic，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可能是新创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议题。对，这是比较有趣的。然后第三个是它是一个个人色彩强的，但是个人色彩不是说里面有很多我的说教内容。就基本上我会觉得漫报是一个说教感非常低的内容，
它是一个个人我觉得它本身像是观点嘛，它像是
透过 Many 的过滤，
对对对，或视角，
对，
我觉得可以用 Many 视角，
对，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如果是我是一个读者，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会角色扮演一下读者，虽然说这不尽正确，但我自己有时候看我自己的东西，我会觉得它很特别，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刊物。但是他又跟你保持一个有礼貌的距离，他不会想要对你说教，但是他其实是很个人的，然后你看久了你会觉得你好像进入了这个人的脑中世界，对，这大概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就会是一个就是我很信任或很喜欢他品味的 DJ 会选出来的歌单那种感觉。
哦，有点像，就是他策展的主题，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跑出一些新的，就啊这个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
我要研究一下，所以它不会在慢慢的这些主流资讯里面你就觉得都差不多，而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角落好像被找到，然后跟你讲说这小角落其实蛮赞的哦，你应该要来看一看。 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Manny 的分享，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相关影片。那我们今天的自娱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